纽约健康365节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各位好，我是何琳。相比肺癌、肝癌等，一般人对于胰腺癌都比较陌生，但它却有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外号，癌中之王。胰腺癌的发病率并不算高，但一旦得了这个病，往往凶多吉少。那么什么是胰腺癌？这个病很难治吗？为什么说得了这个病往往是凶多吉少呢？带着诸多的问题，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在华人社区非常有名的肠胃肝胆科医学专家金童医学博士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听众朋友们揭开癌症之王胰腺癌的神秘面纱。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肠胃肝胆科专家、医学博士金童医生。金医生拥有美国肠胃科专科特考文凭、美国肠胃协会会员、首都医科大学医学学位、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博士学位、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肠胃科医学学位、科罗拉多州大学肠胃科治疗内视镜深造及研究，曾任纽约大学医学院肠胃室主任、纽约大学医学院肠胃科副教授、新墨西哥州大学医学院肠胃科副教授，目前是法拉盛医疗中心主治医师、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师、长岛北岸犹太医院主治医师。金童医生荣获2014至2021年优秀医师杰出奖。金童医生主理的私人诊所擅长治疗消化道各类疾病，乳糖不耐症、便秘、克隆氏症、内镜超声、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大肠稀释炎、巴雷斯特食道症、幽门螺旋菌、消化性溃疡病、球孢子菌病、痔疮、直肠出血、结肠息肉癌症、结肠镜检查、肝硬化、肝脏疾病、胃灼热、胃炎、胃清瘫、胃镜、胃食管反流病、胰脏疾病、胀气、腹泻、胆囊腺息肉、胆管道疾病、胆结石、胆道癌、胆道闭锁、自身免疫性肝炎、药物性胆汁淤积、血色病、过敏性肠综合症、阿米巴肝脓肿、食管裂孔疝、肤质过敏症等。金童医生服务于广大华人社区，他主理的私人诊所具体位置在法拉盛136-68罗斯福大道三楼。金童医生诊所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886-9819，718-886-9819。
在第一保健，健康公平性是一种承诺，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应享有医疗护理，所有人都应透过尊重自己的医生获得医疗护理，获得让孕妇和婴儿都保持健康的医疗护理，以及获得让您保持健康快乐的医疗护理。我们第一保健全力以赴，让所有人都可以公平地获得医疗护理。详情请浏览 healthfirstequityny.org。 第一保健属于所有纽约人的医疗保险。整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 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统称为第一保健 Health First 提供。
金医生你好。
您好。
欢迎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请到金医生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大家呢一起来科普介绍癌中之王胰腺癌的这个话题。说到胰腺癌啊，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所提到的一样，可能它并不像肺癌、肝癌有很高的知晓率，普通的民众一提到这个名字，可能第一反应说胰腺，什么是胰腺，在我们身体哪个部分，它的功能是什么，可能就会存在有这样的疑问。那能不能请金医生在我们今天的访问一开始给大家先就这个内容呢来做一个科普好吗？
好的。胰腺这个器官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小的器官，它是一个三角形形状的器官，它长在后腹膜。什么叫后腹膜？就是胃的后边，就是胃和脊柱之间这个后边的一个空隙。这个器官呢很小，但是呢它本身人体总的消化器官中呢，它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小，它占第二位，排在第二。第一个最大的消化器官是肝脏， 肝脏体比较大。那第二个消化器官呢，实际上就是胰脏。胰脏呢，它本身呢，功能主要是分为内分泌功能和外分泌功能。它内分泌功能大家不太熟悉，是因为可能大家不是太重视。这胰腺的内分泌功能实际上是我们经常每个人都需要，大家耳朵里经常听到的糖尿病，实际上就是胰腺呢分泌胰岛素的不足。胰腺的最主要的内分泌功能实际上就是分泌胰岛素。这胰岛素呢就帮助人体调节人的血糖。当你每次吃饭之后呢，食物吸收到血液之后，这个血糖呢会瞬间增高，这样就促使这胰腺呢分泌胰岛素，让这个血糖呢，血里的这些糖分呢进到细胞里边，进到肝脏里边储存起来，这样呢血糖水平呢就会下降。那它胰腺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分泌功能，像它也分泌一些生长激素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不太常见的激素，也都是胰腺分泌的。但是这些激素的含量虽然很微小，但是对我们人体的功能呢实际上很重要。胰腺的另一个主要功能就所谓的外分泌功能。那外分泌功能是指什么呢？是指这个胰腺，我们如果看这个胰腺的解剖图形，它里边有胰腺组成这个管道系统，然后最终这管道的这个分泌物呢流到总的胰腺管，叫胰管。这胰管呢从这个十二指肠有一个地方叫壶腹的地方流出来，有点像我们胆汁也从同样的地方流出来。其实我们经常听说的那个胆汁它是苦的，这胆汁是怎么产生？实际上是肝脏产生的，肝细胞产生的，最后那肝细胞产生胆汁是通过胆管也流到十二指肠。那我们胰腺呢产生一些胰消化酶也是通过胰管呢流到十二指肠。这里边消化酶主要是什么消化酶呢？对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消化酶，一个是淀粉酶，一个是脂肪酶，还有一个是消化胆固醇的胆固醇酶。这三个酶呢实际上就是包括在这个胰腺的液体里，通过这个胰管呢流出来。这就是我们指的胰腺的外分泌功能。这些消化酶呢对我们人体消化一些食物也是很重要的，起到很重要的东西。这个胰腺呢，它之所以我们大家不是太熟悉，主要是我们平时很少提到。另外呢，胰腺这个长肿瘤呢，它的发病率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它现在死亡率却每年都在上升，所以很多人管它叫癌中之王。因为它发病率虽然在全世界排在第十，但它死亡率现在已经跃居到第四。就说一旦就是找到胰腺上有肿瘤的话，这个治愈的机会就比较小。
所以说很多人就认为胰腺癌这个病非常的凶猛。
对，胰腺比较凶猛。那最近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一个很有名的时装品牌，法国的时装品牌香奈儿，它的艺术总监，有时候人家管他叫时尚老佛爷，就很多香奈儿的这些品牌啊，实际上都是这个人一手策划的，一手创建的。他叫卡尔·拉格菲，他呢在巴黎逝世，他又死于胰腺癌。在美国，我们基本上每个人手里边拿的是什么，都是苹果手机。
对，
像在美国用苹果手机的很多。这个苹果手机的这个创办人贾伯斯 Steve Jobs 也是死于胰腺癌。还有这个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帕瓦罗蒂也是死于胰腺癌。这些名人，你像这个 Steve Jobs， 他跟胰腺癌这个基本上搏斗了有两年多，最后还是不行，就被胰腺癌夺取生命。你像这些人呢，都是非富即贵世界名人，他们能够请到这些医疗的资源啊，不是一般人能比及的。但是他们也是最后也是败在这胰腺癌手上，所以这治愈率是极低的。像 Steve Jobs， 据我所知，他是为了治疗胰腺癌，甚至做了肝脏移植。对，他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因为这些人，你像苹果公司那个是富可敌国啊，一个公司的价值可能就相当于很多国家的价值，都不一定能赶上苹果公司的价值。那他找医生用最好的药做这些检查，做这些手术，找名人给他们看，这个都不是问题。
没错没错，
这些病也不能治愈。
对，那就像金医生所提到的一样，这些响当当的名字的背后，那么这个病真的那么可怕吗？我们普通的体检发现不了它吗？
胰腺癌为什么它比较凶残？可怕之处之一就是非常难发现，它发现的很困难，有时候一旦发现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晚期。因为胰腺癌这个器官比较小，它在胃后边，是在胃和后脊椎之间的后腹膜的部位，所以它隐藏的部位比较深，它早期的几乎没有什么不适。他有的时候只有轻度的上腹部，就是非特异的症状。他的有时候很多症状呢没有什么特异性，而且是不易定位，性质模糊。 有时候就病人就是表现这个饱胀不适啊，有隐痛啊，顿痛啊，有时候乏力啊，食欲不佳，然后还感觉到消化不良什么的。这些症状实际上呢，很多症状它跟胃的症状啊，
对，
跟那个胆囊跟肝呢、啊、从症状上讲，它跟其他的消化系统的疾病症状有很多的 overlap， 就是重叠。因为它没有自己特异的症状，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医生看来看去，医生以为是胃有问题呢，有的就以为你有胆囊有问题呢。所以有时候检查来检查去的，而且他通过验血也没有特异的指标验胰腺癌的问题，
嗯，
还有影像学的东西呢，你如果不特意去做这些检查的话，他是检查不出来这些东西的。
哦哦，所以很难发现。
对，很难发现，就是说早期他没有什么特定的症状，所以等病人有所谓的特异症状，那肚子已经很疼了，
嗯，
就是检查，那检查出来那胰腺上长个肿块，那再进一步检查和确诊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就晚了，错失了做手术的时机。
哦哦，所以说他到了中晚期的时候，唯一让民众引起警惕或者医生感觉到，哎，他会出现剧烈的腹痛，这是一个特征。
嗯、对，这剧烈的腹痛的时候，这说明肿瘤进一步发展的话，他半数以上的患者都会出现腹痛的情况，而且这个腹痛的特点呢，一般是他放射到后背。就是放射到后背，它出现那个内脏神经痛，因为它这个胰腺周围啊，血管、淋巴还有神经啊，神经网什么的，它分泌是比较丰富的。我们人体实际上是一个很精细的结构，你体内的神经它最后一根通过一根线一根线，它就跟电话线，它最后还是形成一个网络，就跟我们现在大家用的这个 Internet WiFi 似的。
对，
它是一张网。那一旦肿瘤细胞侵犯到这张网的时候，那个疼哪儿都可以出现。有典型的疼，那诊断起来就不是那么难了。关键点就是
可能会晚了。
对，就是晚了。
对对对。那除了腹痛，中晚期还会有其他的特征吗？
除了腹痛，那另外一个主要现象就是黄疸。所谓黄疸，就皮肤变黄，然后你看那病人的那个眼球，眼球上面那个眼白的那个地方，医学上叫巩膜。那一般的俗话讲，就是那白眼球它会变黄，看起来跟那个孙悟空那个火眼金睛似的，就那闪黄闪红的。这个黄疸为什么会病人出现黄疸呢？它就是血液里边胆红素浓度升高。我一开始说胰腺是个三角形的器官，它就是胰头的部分就是那个三角的底儿，实际上是倒三角，就底部那平的地方实际上是胰的头部，然后中间那个腰部呢就是胰的叫底部，胰的身体的部分，然后那肩部呢那个底儿呢就叫实际上是胰的尾部。
嗯，
大部分这70%的胰腺癌它发生在这个头部，那这头部的相当于这三角形的底部最宽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
那宽的地方那个胆管从那个底部它也是穿过来，当这个长肿瘤的时候呢，它是肿瘤长大之后，它把那个胆管、
哦、堵住了，
对，压迫胆管了、哦、那胆汁它就不容易流出来了，形成这个胆汁阻塞。那胆汁阻塞之后怎么办呢？因为它胆汁还是要有压力往外流啊，它压力过不去，它就要回流，回流之后它就回流到肝脏，通过肝脏呢，它进入那个血液。血液之后，这胆红素一旦进入血液，就形成这个黄疸现象。胆红素升高，就导致皮肤啊、巩膜啊，有时那个手指头什么都会变黄。那还有些病人出现那个皮肤瘙痒的情况，这个尤其是越到晚上，这些病人越痒，他睡不着觉，这也是一种那个胰腺癌的表现。
听了金医生的介绍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对于胰腺癌为什么说它发现难，真的就像您刚才所介绍的一样，因为它所处的这个位置的特殊性，包括先期几乎没有什么症状，就很容易让大家忽视，甚至和其他类的疾病混淆，就会放松警惕。嗯，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因为以前我也是在社区啊办过一些讲座讲胰腺癌，那病人听了之后，当然每个人听了之后都很惊恐，觉得得上别的病啊，似乎还好，还能有活路，得上这病基本上没活路。所以每次讲完了之后，头几个星期都一大堆病人就来找来说，觉得主观印象上说自己一定是有胰腺癌。这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分析是不是有胰腺癌，这也不能，病人他毕竟他没学过医，因为作为一个医生，要经过多年的训练，我们主要训练的 最关键的训练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种临床思维，通过医生的这临床思维去给病人诊断。那病人他没有经过这些临床训练，他也没有经过这临床思维的训练，他不是说听别人说有胰腺癌就得死他就害怕。
对对对，
但毕竟呢，话又说回来，毕竟胰腺癌发病率还不是那么高，所以这个癌就好处，它就发病率不是那么高。所以呢，就是说不是说每个人肚子一疼，今天疼那么一下就马上别的病不想，就想到胰腺癌了。
对对对，
当然还是要从比较常见的病去入手。
对对
对，当然这种罕见病我们也不能放松，但是呢，经常发生的还是常见的病了。那不是说肚子痛马上就是胰腺癌，也倒没可怕成这样。
对对对，那金医生，我们不禁想问，什么人他有没有一些规律？比如说什么样的人群容易得胰腺癌呢？
那什么样的人群是属于胰腺癌的高危人群呢？就是说我们还是有一些手段，就是说把这些人群找出来的。首先呢，比较常见的就是说有胰腺癌家族史的。
嗯嗯，
有几种那个基因病啊，它是跟胰腺癌是有关系的，有胰腺癌家族史。这个家族史呢，就是说尤其你有直系亲属，我们所说的医学上所说直系亲属呢，就是父母兄弟姐妹，这算一等亲。这些亲属里如果有人有胰腺癌啊，对他这个对你的这个遗传学上会有较大的影响。
嗯，
尤其他你的这个直系亲属里边发病率年轻的，有年轻的人，比如说40岁50岁这样比较年轻，低于60岁这个基因上影响效果会很大，所以你要一定要小心。
嗯嗯，
对，
家族史，
对，家族史在美国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卡特总统家族。
哦，
那个美国有一前总统卡特，那卡特现在还活着呢，90多岁了。那个就是他是70几年做过一次美国总统吧。他的家族史，他有父母，他的兄弟姐妹，好像他是一个大家族，他兄弟姐妹可能7、8个呢。我印象中，他们家人那7、8个兄弟姐妹，只有他没有胰腺癌，那几个全。
哦，
对，
那估计他也是很早就注意的这方面，就会又要做特别的检查。嗯，
对，他很早就去检查，因为我那时候在约翰霍普金斯做训练的时候，他实际上就到约翰霍普金斯去检查的。
哦，
每年去检查。他最后他现在好像90多岁，他现在有那个肝癌。
哦，
他本人现在有肝癌，但是因为他治疗的好像效果不错，他现在90多岁，身体还可以吧。反正人到90不可能说是很好，
对，
但是已经相当不错了。
嗯，
对，
嗯嗯。
另外一个就是有慢性胰腺炎病史的病人。
嗯嗯，
这种慢性胰腺炎病史呢，在美国比较常见。为什么有慢性胰腺炎呢？就是抽烟喝酒，尤其这个酒啊，长期饮酒啊，
嗯，
这个对这个胰腺是一个损伤。这喝酒长期饮酒不光是对肝脏有损伤，对这个胰腺本身也是有损伤的。然后再加上抽烟，这些人呢就可以造成这个慢性胰腺炎。这些人是有这慢性胰腺炎病史，这些人要小心。
嗯嗯嗯，
要有经常去检查这个胰腺。然后而且就是说你长期吸烟饮酒啊，如果听到这个消息，最好把这个烟和酒呢戒掉。
对对对，还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更健康一些。
对，就特别注意了。
嗯，
对。然后另外一个，年纪超过40岁，有范围脚管的上腹部不适啊，就是40岁以上，接近50岁，然后你经常那个肚子不舒服，然后很难这个明确描述这个不舒服的位置啊和性质啊，然后检查来检查去还是检查不出什么东西，吃药也没有解决，这些人也要小心。不是说有你那个上不适就一定要有胰腺癌，但就年过40啊，有这个不适的症状也要小心。
哦，嗯嗯 嗯。以上介绍的是三种家族史，还有慢性胰腺炎，还有就是40、50岁左右的以上的这些人群，老是觉得肚子或者说这个上腹的周围会有这种不可描述的腹痛啊。
嗯，对，还有一个比较小心的呢，就是中年以后突发糖尿病，或者有原有糖尿病症状突然加重，这些病人要小心。就是一般很多糖尿病啊都是有家族史的。
嗯嗯嗯，
如果你那个 家里边尤其父母也没有人得糖尿病，你到中年以后突然家庭医生说你有那个糖尿病，又是这些人也要小心。因为刚才我一开始在介绍这个胰腺的功能的时候，它有内分泌功能，它主要内分泌功能就是
胰岛素，
就是产生胰岛素、胰岛素没有其他器官可以产生，只有胰腺产生，所以这胰岛素是调节血糖的唯一的一个因子。所以你要突发糖尿病，就说明你这个体内的胰岛素水平可能不够。为什么不够呢？是有可能胰腺细胞受到破坏。那为什么胰腺细胞受到破坏呢？那有可能就是是不是有其他肿瘤细胞造成这胰腺细胞的破坏。
对
对。还有以前有那个糖尿病的病人呢，他糖尿病本来控制的挺好，突然这个用原来的药，那医生说你这糖尿病怎么就用原来同样剂量的药，就突然就控制好好的，以前控制好好，现在突然不行了，就吃同样的药，你那个血糖飘上去，你这下不来，这些人就说明他突然胰岛素水平突然有下降，那是不是胰腺是有问题？这些也要小心。
是。
然后呢，就是说，中年以后呢，有这个腹痛或者后背痛啊。然后同时呢，检查出来伴有这个多发静脉血栓的，就血栓就是血里边那个长血块。
对对，
这些往往是有肿瘤的问题，要小心。刚才我基本总结这五类就是现在的高危人群。
好的，刚才呢金医生给我们介绍了胰腺癌的这个病之后呢，我会感觉到哇，好像心都提到了嗓门眼儿这儿，就觉得好危险好凶猛。然后之后呢又给我们来介绍了一下他的多发人群，就是要特别注意的这些人群，然后就会感觉到稍微踏实一些。不过呢有一些刚才讲到的一些范围比较广的一些容易忽视的这些细节，我觉得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大家呢平常多留个心啊，甚至是有的时候在看医生的时候，当你会出现一些类似的症状的时候，你也可以来对照一下啊，我觉得可以跟你的家庭医生来做一个沟通。
是，刚才您这个心刚放下去，我要再让您再提倡点一点
啊，
就你没有以上那五个，就不算你好像对照自己也不是那个
对对对
高危人群，也不是说这些人就可以高枕无忧
啊，
你是你中枪的几率就要小很多而已。
哦、
对，这不是说你不在这人群里边你就没事了，就排除了，那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但是你那中枪的几率就很小，对，当然你要还有什么不适啊，还是该看医生，还是要尽早去看医生，对。
对对对对，那么我在读到金医生您在这个工作之余呢，来给我们广大民众写的一些科普介绍的一些文书当中呢，我了解到说胰腺癌呢，它除了难发现之外，它还有一大难点，就是它的治疗比较难，是吗？治疗效果不是很好。
对，治疗效果也不佳。它这个胰腺癌的治疗手段现在还是比较多的，就是主要是有外科手术，然后化疗啊、放疗啊，还有那个介入治疗。当然现在呢，随着科学水平，我们还是就说，还是随着人类的这个科学的进步啊，还是比以前稍微还是有些进步。现在又多了一个免疫治疗的那个新的方法。那我们首先呢，这个胰腺癌呢，就现在来讲呢，还是手术是唯一可以治愈胰腺癌的方法。那一旦让医生评估不能手术切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退而求其次，就是化疗、放疗，还有那个免疫治疗的方法。这些方法呢，实际上现在来说，对胰腺癌呢，都是属于帮助病人延长生命，那个减少病症的痛苦，但是不能治愈，就是不幸的，就是说不可能治愈这胰腺癌。那治愈胰腺癌的唯一的可行的方法，现在还是说做外科手术。但这种做手术呢，要把这个肿瘤就根除，通过手术方法把肿瘤根除，那呢条件就是说要早期发现，要早期发现才能做手术。一旦晚了，因为这个胰腺癌呢基本上分为四期，就是一期、二期、三期、四期。那一期呢是早期，那四期呢就属于晚期。那手术呢现在可以就是切除一期是没有问题，那二期呢有一部分病人可以 先手术之前先通过化疗的方法，那把它肿块缩小，然后呢一旦到二期就说明肿瘤周围的淋巴结有些侵犯，那可能通过术前化疗的方法呢，把周围淋巴结啊让它缩小，让它可能接近从二期可能可以 downgrade 给它减到一期的情况，那也可以做手术了。那如果一旦二期后期还有三期以上就不能做手术，四期就属于有其他器官转移了，比如说胰腺癌的病人，我们检查的时候已经发现肝脏上也有肿块了，然后其他器官上也有肿块，就远处转移，这叫第四期了，那第四期肯定是不能手术了，然后就去做化疗放疗，那这些呢就是可以增加病人减少这个疼痛，就让病人疼痛得到缓，因为他这个肿瘤到后期呢病人会疼痛的比较厉害，让这个疼痛有一定的缓解，抑制这个肿瘤的长快的速度，延长病人的生命，但不能达到治愈这个肿瘤的情况。所以这个为什么这胰腺癌它这治疗效果，我们这个医学上比较遗憾，就是说把这胰腺癌说成癌中之王，是因为也是就从最早发现这个术式，就治疗胰腺癌这个术式啊，到现在已经有三四十年了，但是胰腺癌的治愈率呢，总体来说呢，做了手术的病人五年生存率啊，还是低于这个5%，所以呢，这个是相当的不理想的数据了。
对，
你想，这个胰腺癌这个手术呢，实际上现在做起来也很难做，它是一个在腹部这个整个手术之后，就不算这个胸部、脑部这些手术了，心脏手术这都除外，就光因为它胰腺癌是在腹部嘛，
对，
做主要是在腹部腔做这个手术，它一个特定的术式叫 VIPO 术式，这个 VIPO 是一个人的医生的名字。这个术式定型在三四十年前就有了这个术式，但这个手术呢范围很，做起来呢这个腹腔的范围切得很广，基本上你腹腔的器官每个器官都要翻到，
哎呀，
所以这个手术做起来也很难的。怎么说呢，这个手术要做下来一般需要医生需要连续做七八个小时，就整个一天要站在手术台上做这一个手术，你想想这腹部每个器官基本上都翻到了，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手术。那最开始有一个故事给你讲一下，就是最开始这个 VIPO 这个医生 Dr. VIPO， 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发明了这术式之后呢，那时候美国有一个医生学会，那个医生协会就是我们现在的这大家用的这个每个医生都要加入的医生学会，那个医生学会甚至投票啊，想禁止这个术式，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手术太残忍，相当于谋杀。因为那个时候三四十年前，当然条件不如现在好了。
对对。
做完这个手术，很多病人还活不成呢。就说做完了都不一定能，就说这个手术就能把这病人杀死。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医生投票觉得不应该做这种手术。所以说这简直就是对病人的一个谋杀。甚至谋杀这个词儿。但是现在随着医疗的发展呢，那个医生的水平也是提高，这一代一代训练啊，不断提高这个医生的水平啊，然后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出来啊，现在这个手术呢死亡率也是很低，以前那个三四十年前做完了，那可能病人光做这手术就能死在手术台上，很大的一手术，那病人要经历很多，所以你就可以想象经历这么一个几乎比较残酷的手术，五年之后存活率还不到5%，你想这个数据实际上是在我们医生想起来的脑子想起来实际上很失望的一个数值。
对
对，所以我们这个国际医疗界认为它是21世纪的顽固壁垒啊，需要攻克。
那么刚才听了金医生的介绍之后，我相信很多听众此时此刻的心情可能和我一样，特别渴望想要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够早期筛查出胰腺癌吗？
早期筛查呢，就首先呢我们要重视刚才我说的那些高危人群，要提高警惕。
对，五大类。
对，五大类，他们如果有任何不适啊，一定要那个提前检查。那现在这个筛检呢，这胰腺癌呢，但是它难就难在它另外一个，它发病率并不是很高。从这个流行病学的角度呢，现在就是说 尤其像美国，美国这世界上头号强国了，那个资源这么丰富，但是美国现在没有说这个医疗界提出来就是说大规模筛检胰腺癌的说法，因为这个实在是其实美国这种国力都担负不了这么大规模的筛检，因为它发病率还是相对比较低。对，那就不要说其他国家了，就包括这个现在40岁以上做肠癌筛检，这个全世界也只有美国这么做。
对，
那没有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这么做，有这个国力。那现在这个就是说没有定义说这些人要去做筛检，当然了，这些人如果有症状呢，那做这个胰腺癌检查的比较常用的手段主要是 CT 啊、核磁啊这些检查。另外呢，你说验血呢，就有人还说是验血有些那个肿瘤的标记物可以早期检查出来，实际上这我可以跟那个广大听众说，这现在没有。对，经常有的病人拿一个什么那个家庭医生验的什么 CA， 有一个叫 CA199 的，说这个高了，在家庭医生那验高了，这个病人就担心是不是胰腺癌了。实际上这 CA199 它不是胰腺癌的标记物，它有很多其他的，所以我们作为消化科医生，我们不用 CA199 去筛查胰腺癌还有其他肿瘤，那些做这些检查的都是家庭医生，那做了之后呢值高了，医生又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就都送到我们这儿来了。实际上我们是 不查那个的，我也建议病人不要没事老去查那个东西。
好的好的。
对，但主要现在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比较敏感的方法呢，就是叫内视镜超声的这个方法。就是这英文叫 EUS。这内视镜超声呢，就是它相当于这个我们平时做那所谓 B 超啊，它是在那个肚皮上，
对，
做是拿一个那个技术员拿一个那个探针呢、啊、在那个肚皮上浇点那个滑的润滑剂，然后在那滑来滑去的那个、从那个体外检查。但是呢他那个他检查胰腺是看不清楚，因为他那个主要是看肝脏和胆囊啊还有肾脏、因为那个肝和胆呢、它离那个肚皮比较近，这样看得比较清楚。那个胰腺呢，它实际上它在后腹膜它比较深，实际上它看不太用那看不太清楚。那怎么办才能看清楚呢？我们做这所谓内视镜超声呢，它是根据实际上它跟做那个胃镜似的，它是把那个超声波探头是放到胃里边去做。
进入身体内部。
对，进入身体内部做，因为这个胰腺呢，它刚才我说它位置是在那胃的后边。
对。
所以它紧贴着胃。那你把探头放在胃之后呢，让那胃壁啊只有2-3毫米，很薄的一个东西。这些影像学的这些检查呢，分辨率实际上是跟距离成反比的，你距离越近呢越小啊，分辨率越高，就跟你的视力实际上一样，你离得越远你也看不清楚。
对对对，
你想什么看清楚要
离近点，
什么东西才能看清楚就要离近看。
是是，
超声波也是，它要离近了才能分辨就比较清楚，它那个在胃里边离那一件就很近。所以就那个用那个做内视镜超声，用那个超声看那胰腺就会很清楚，而且它不受那个，因为超声波它穿透不过气体，它有气体的东西它透不过去，你在体外做，在那个腹壁上做，它那个胃本身，胃是一个空的空腔，它里边有空气，本身它就能挡着，在那个胃里边做之后，它那空气就不受干扰了，然后那个胰腺上的东西就看得比较清楚。它另外的好处就是说，你一旦发现那个胰腺上长什么东西啊，它可以把那个探针呢直接就打进去，把那个里边细胞提取出来。
来做检测。
对，去检测，就相当于做活检似的。它可以把那细胞提出来之后，就知道你那个是良性恶性的啊东西。这样呢就是做起来是这个比较清楚。
就是内视镜超声，那它做起来有痛苦吗？
这做起来这跟做胃镜肠镜一样，是要打麻药的。但对病人来说，因为那个打了麻醉了嘛，基本上是无痛的。那感觉就病人只要是有做之前准备就是空腹。
对，所以说面对于胰腺方面的疾病，医生还是有办法。
对，还是有办法。
对，作为我们个体来讲，就是说首先要看自己是不是符合这个高危人群，那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症状，还是要多仔细一些，对自己要认真一些。
是。然后那个尽量找这个专业医生去检查，自己盲目吓唬自己， 也不要说那个什么不顾，还要另外有那些不良嗜好的病人啊，尤其吸烟喝酒啊，肥胖的，这要。
对，刚才又讲到了我们的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一点，然后呢应当是减少这种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嗯，
对，增加这个饮食中这个纤维素的摄入，然后降低这个脂肪啊，这个胰腺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刚才我说的这些人胰腺癌有人也管那叫 CEO 病，你看刚才我介绍那些名人得这些的，这些人都是有钱人，不愁吃穿的，那个香奈儿的老板，苹果的创办人 Jobs， 然后这些都是世界名人，吃东西摄入尤其肉食比较多的，对这个发病来说反而促进了这些发病率的提高。 还是要吃粗粮比较多比较好些。
是是是，那金医生，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那胰腺癌一旦比如说是符合手术的条件，是早期的话，手术过